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66篇，借着保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外邦地的繁殖第32。这一篇还是关于《使徒行传》第25章。在前篇信息里，我们看过保罗就着犹太宗教、罗马政治以及召会生活而有的处境。现在我们要来看25章里面各项。路加在这里进一步给我们看见一幅犹太教、罗马政府和召会生活的图画。我们首先来看犹太首领的要求被拒绝。按照24章27节，那里说，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要讨好犹太人，就留保罗在捆锁中。波求菲斯都乃是接续菲利斯做犹太总督的人。在25章1到26章32节，我们看见保罗由菲利斯转留给继任的菲斯都。25章1到3节说，菲斯都到省上任，过了三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不断恳求菲斯都向他求情对付保罗，将他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好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这里我们看见犹太人的首领求菲斯都将保罗从该撒利亚带回耶路撒冷。两年前，罗马千夫长动用了470名兵丁，把保罗从耶路撒冷送到该撒利亚。现在这些犹太首领恳求菲斯都将保罗带回，使他们能埋伏杀害他。四节和五节继续说，菲斯都就回答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不久就要亲自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五节的不是这一个词，或作偏离、差错。我们在前面的信息中曾经指出，使徒行传的记载指明罗马政治是腐败的，不过罗马法律非常有力。虽然罗马政府中的政客腐败，他们仍然顾到法律。所以当犹太首领求菲斯都将保罗带回到耶路撒冷，他想到这样的行动与罗马法律不合，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我们再来看保罗在菲斯都面前的分诉。我们曾经指出，保罗与主耶稣相反，他必须分诉，为要拯救自己的性命，脱离逼迫他的人，使他能完成尽职的路程。25章6到8节说，保罗在菲斯都面前分诉。6节和7节说，菲斯都在他们中间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在审判台上，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围绕他站着，提出许多严重的事控告他，都是他们不能证实的。这里我们看见犹太首领履行菲斯都在五节的要求。实际上保罗在菲斯都面前为自己分诉，并没有说很多话，他只是否认行事违反犹太律法或罗马法律。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得罪过。现在我们来看保罗要上诉于该撒。菲斯都对待保罗就像狐狸，他提议要保罗上耶路撒冷，在那里在他面前受审。25章9节论到这事的时候说，但菲斯都要讨好犹太人，就回答保罗说，关于这些事，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在我面前受审吗？这项提议暴露出另一个罗马政客的腐败。 这里我们再次看见罗马政客的弯曲。保罗很智慧，看透菲斯都提议的狡诈。按照第十节，保罗刚强地说，我是站在该撒的审判台前，这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对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保罗说道，该撒的审判台乃是向菲斯都指明，他有意上诉于该撒。在十一节，保罗接着说，我若行了不对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但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是虚的，也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上诉于该撒。保罗要上诉于该撒，就是该撒尼罗。保罗乃是为了辩护要上诉于该撒。使徒保罗若不上诉于该撒，也许会因菲斯都不公平的处置而遭犹太人杀害，那样的话他的性命就无法保留下来，跑完他禁止的路程。保罗上诉于该撒，乃是要实现他去罗马推广主见证的心愿。他若不上诉于该撒，就会因犹太人的阴谋被杀，他就不能写最后的八封书信。保罗去罗马上诉于该撒之前，只写了六封书信，就是贴前贴后、加拉太、罗马书、临前临后。他第一次被监禁在罗马的时候，写了哥罗西、以弗所、腓立比和腓利门书，出监以后写了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希伯来书，第二次被监禁时写了提摩太后书。若没有末了这八封书信，神圣的启示会有何等的残缺，召会要受何等的损失。保罗的上诉确实给主的权益带来莫大的利益和益处。十二节说，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回答说，你既上诉于该撒，就要往该撒那里去。这里的议会乃是罗马省议会，由总督所选的议员或助理组成，遇到像保罗这种情形的上诉，总督通常和他们商量。为什么保罗这样刚强，敢向该撒上诉呢？保罗在这件事上的刚强，因为他是罗马人，懂得罗马法律。他知道当他上诉于罗马法律，菲斯都就别无选择，只有尊重这上诉。毫无疑问，罗马政客是腐败的，但罗马政府有强的法律给保罗上诉于该撒的根据。保罗先前在两个场合中声明他罗马公民的身份。在16章，保罗对囚禁他的人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你们就公开的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话报告给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这是在使徒行传第16章。到了使徒行传22章25节，保罗要被鞭打拷问的时候，他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这是合法的吗？百夫长听了，就到千夫长跟前报告说，你要怎么做，这人是个罗马人。保罗知道罗马公民身份的价值，他知道罗马法律保护罗马公民，法律没有给任何人权利苛待罗马公民。现今在25章，保罗按照罗马法律上诉于该撒。现在我们来看菲斯都向亚基帕王的提说。在13到27节，菲斯都将保罗的案件向亚基帕王提说。13节说，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 来到该撒利亚问候菲斯都。这亚基帕是希律王基帕王二世，这亚基帕是希律亚基帕王二世管辖加利利以东和以北的地区。按宗教他是犹太人，是十二章所提希律王的儿子。与亚基帕同来的百尼基是菲利斯妻子土希拉的姊妹，她也是亚基帕的姊妹，与他乱伦同居。这再次显示罗马政治圈里政客的腐败。亚基帕的身份相当复杂，他的父亲或母亲是犹太人，他的姊妹土希拉在24章24节称为犹太的女子。因为亚基帕按照宗教是犹太人，所以菲斯都很谨慎地跟他谈到犹太的事。在第19节，菲斯都对亚基帕说到保罗和犹太人，他们不过是和保罗争论一些他们自己敬鬼神的问题。又关于一位已经死了的耶稣，保罗断言他是活着的。这里我们看见菲斯都提到犹太教士非常谨慎。虽然菲斯都将保罗的案件向亚基帕提说并与他商量，但实际上这案件不是在亚基帕的辖区。菲斯都是统治以该撒利亚为中心的犹太地，亚基帕是统治另一个地区。然而他们是亲戚，彼此非常熟悉，所以当亚基帕来该撒利亚看菲斯都的时候，菲斯都就将保罗的案件向他提说。我们读13到22节，看见菲斯都和亚基帕这些罗马政府的官员乃是在玩弄保罗的案件。菲斯都告诉亚基帕说，犹太人不过是和保罗争论一些他们自己敬鬼神的问题。又关于一位已经死了的耶稣，保罗断言他是活着的。菲斯都说这话只是在玩弄字眼，他的说法暴露出他是哪一种人。当菲斯都告诉亚基帕保罗诉求把他留下等待皇上审断，因此菲斯都吩咐把他留下等他被解到该撒那里去。亚基帕就对菲斯都说，我也愿意亲自听听这个人。菲斯都回答亚基帕说，他第二天可以听保罗。我们研读菲斯都和亚基帕的对话，看见两个罗马政客都是邪恶的。23节说，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千夫长和城里杰出的人进了厅堂。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提上来。路加对亚基帕和百尼基怎样进厅堂的描述，指明他们是哪一种人。这一次又没有给百尼基冠上头衔，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王后。路加只说他们大张威势进入厅堂。保罗被提上来后，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同我们在座的诸位，我们看这人为了他，耶路撒冷和这里全群的犹太人曾向我恳求，嚷着说这个人不该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既然要上诉于皇上，我就定义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呈奏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为要在审问之后有所陈奏。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状是不合理的。26节的代名词你们指在场的众千夫长和杰出的人。以后亚基帕准保罗为自己申诉，保罗就开始在亚基帕面前分诉。最后我们来看基督的见证人。在使徒行传25章，我们看见一幅保罗所在之处境的图画。保罗站在这处境当中，在与宗教里的犹太人、罗马政客以及耶路撒冷召会都不同。这幅图画启示保罗是活基督的人，保罗是基督真实的见证人。 难怪主耶稣对保罗说话的时候认为他是见证人。在使徒行传23章11节，主耶稣说，你当壮胆，你怎样在耶路撒冷郑重地为我做了见证，也必照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按照26章16节，主选定保罗做执事和见证人。实际上保罗在他一切的分述中论到基督的并不很多，但是主耶稣承认保罗郑重地为他做了见证。保罗能见证主，因为他活基督。保罗是活基督的人，且是基督活的见证。他与犹太宗教徒、罗马政客以及耶路撒冷教会完全不同。我们需要对这事实有深刻印象。在使徒行传这几章，保罗是基督真实的见证人。我们已经看见这几章描述三类人，首先描述犹太宗教徒，再次描述罗马政客，以及最后描述耶路撒，以及第三描述耶路撒冷召会里那些软弱妥协的人。现今保罗是第四类，只有保罗属这一类，他是一个活基督的人。保罗不仅传扬复活基督的繁殖，他乃是活这位基督。保罗所过的生活就是复活基督的繁殖，何等荣耀，何等得胜。保罗既传基督又活基督，这对主是何等得意，对仇敌是何等羞辱。在仇敌活动的中心有保罗这个活基督的人站立，复活的基督借着进到保罗里面，并使他成为基督活的见证人，就繁殖了他自己。